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考察人民大学，上海解封然后，原来系害怕呢一个。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付中俄族心。联合国秘书长到访，几乎遭袭击。美国、法国核潜艇悄然出现喺英国海军核武基地。德国总理索尔茨亚洲之行，首访盟国，唔去中国。马斯克发推文迷因 meme 自爆政治取向。南海纷争，菲律宾同越南下架荷里活电影。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经历一个多月嘅封城，曾经人山人海嘅繁华嘅上海外滩，连地砖嘅缝隙里面都长出草啦，呈现一片末日凄凉嘅景象。照片喺微博上热传，外滩嘅天空灰蒙蒙，地砖嘅缝隙中长出高低不一嘅杂草。美国之音报道，上海解封看似有咗眉目。上海官方喺29号称，上海疫情风险趋缓，多达1238万嘅上海居民，就系呢个大城市人口嘅一半，而家都喺低风险地区，咁意味住佢哋可以离开屋企。但系呢一个消息却同另一个消息互相抵触。据上海嘅一名志愿者对自由亚洲披露，收到消息话上海暂时唔会解封，当局想要延长到6月份，因为六四系个敏感日子，当局怕学生出嚟搞事，所以就算疫情减缓，解封亦要延迟到六四之后。佢仲披露，习近平25号喺北京到人民大学考察，亦系出自呢个原因。疫情当前，中共官员却将政治正确放喺首位，上海居民指责，讲到政治正确，啲官员头头是道，讲到防疫却一头雾水。另外，上海尚未解封，北京开始显露步佢后尘嘅迹象。北京嘅老百姓睇嚟真系唔相信官方嘅蒙骗啦。喺疫情之下，整个北京出现咗全民大抢购。北京日报客户端嘅一篇维稳宣传文章，无意中泄露出一啲真实情况。该文喺27号报道，24号晚上同25号，超市一开门，一堆人跑入里面。记者本来想宣传北京嘅生活物资如何有保障，却无意中为外界勾画出北京全民大抢购嘅真实场面。有人话，北京嘅景象开始有上海嗰种味道啦。但系北京人唔可以随便妄以封城。北京公安局自4月22号以嚟，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行为，共受理案件40宗，目前已经刑事拘留4人，行政拘留48人，其中包括2人在微信中传播北京要封城的消息，而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虽然北京仍未封城，但中共领导人举行闭门会议的北戴河却已经封控，正值中共20大，当地的疫情管控似乎更为极端。北戴河某物流公司的人员说，现在发不了，高速路出不去，出不去，整个全封了，今日快递都停了。北京法学博士陈先生说，至今为止，这个疫情防控就是党的权力一声令下，什么行为都可以采取，完全没有宪政法治的因素，纯粹的行政化，纯粹的长官意志化，而不是法律化。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共援助俄罗斯的可能不断受到怀疑。美国联邦众议院在27号通过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命名的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并定期进行更新。美国之音报道，这项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评估习近平当局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Assessing Cease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 英文简称逐心法 Access Act， 众议院27号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压倒性通过。逐心法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说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 法案仲要求国务院在提交报告之后必须每90日对内容进行更新。提出法案的坎塔基州众议员巴尔 Andy Barr 指出，中共和克里姆林宫的权威寡头间的联盟对美国和盟友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助长了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他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共合作情况的完整报告，让公众了解，亦帮助立法者得以开始为美国克服地缘政治挑战进行定位。现在是美国直接对抗这个新邪恶轴心的时候了。众议员菲利普斯 Dean Phillips 认为，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应对和态度已经表明他们放弃了自己宣称的负责任大国角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4月28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官员声称，在这段期间俄罗斯用两枚巡航导弹袭击了基辅。乌克兰官员称，导弹在基辅的舍甫琴科区中心区引起震动，其中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宇，造成最少10人受伤，有3人必须住院治疗。泽连斯基表示，这次空袭是在他同联合国秘书长会谈之后立即发生。据报道，俄罗斯此前并未针对基辅发动过特别的炮弹袭击，并在4月初将部队从基辅附近撤出。之后基辅接待了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高级官员访问。在28号有目击者听到两声爆炸，但原因无法独立核实。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爆炸事件发表评论。外界认为这次袭击凸显了基辅仍然可能受到俄罗斯重型武器的攻击。泽连斯基表示，这些爆炸证明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决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北约和美国仍然紧紧盯住俄军的动向。军事媒体战区 The War Zone 披露，近日美国和法国的核潜艇先后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Glasgow 的海军基地出现。英国皇家海军的克莱德海军潜舰基地 HMNB Clyde 在27号有一艘美国海军的印第安纳号战舰 USS Indiana 驶入。本月26号法国海军亦有一艘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 Rubis Class Submarine 悄悄进入该基地。报道指出，克莱德海军基地是英国皇家海军大部分潜艇的所在地。先锋级弹道飞弹潜艇 Vanguard 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和基敏级 Astute Class 攻击潜艇都存放在这里。上述潜艇都以核子动力来推进。更有迹象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在水底的战略动作变得更加谨慎。索尔茨4月28号以德国总理身份首次正式造访亚洲。路透社报道，索尔茨直赴日本而非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索尔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首相官邸进行了会谈，并出席了联合记者会。索尔茨说，今日来到东京不是巧合，而是突出德国和日本关系的巨大重要性。他此行亦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德国和欧盟将继续并加强他们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报道称，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促使柏林在他的外交和贸易政策中更多考虑安全问题，加强和盟友的关系。相比于索尔茨，德国前任总理默克尔的首次亚洲之行去了中国，默克尔的访华次数是访日的两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虽然日本和德国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但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例如自由、民主和法治。他们重视德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仲同德国一起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促进这些价值观。岸田文雄提到了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他表示必须避免以武力改变现状，不单止在欧洲，而且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岸田透露， 两位领导人对香港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成功收购推特的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 Elon Musk 日前在推特发了一个关于美国政治两极化的 meme 迷因图表，再次引起热议。马斯克4月28号发的这个迷因被认为暗示了他自己的政治取向，显示他自己和右派都保持了静止的势态，而政治左派多年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左。马斯克在2018年将自己描述为注册独立人士和政治温和派，但不意味着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温和。对于购买推特的动机，马斯克表示相信推特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推特要想值得公众信任，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意味着会让极右翼和极左翼都觉得不舒服。尽管如此，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惹怒了多位民主党高层。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 Markey 在推特抨击马斯克和其他亿万富翁现在对最强大的在线平台拥有危险的影响力，并且不可信。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声称这个收购对我们的民主很危险，马斯克是为自己的利益积累权力，我们需要财富税和强而有力的规则来追究大型科技公司的责任。4月25号，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MSNBC 主持人阿里梅尔伯 Ari Melber 更公开暗示马斯克收购推特可能会在大选前利用推特倾斜选举，压制言论，秘密禁止某一政党的候选人发布内容，而外界直到选举之后才会发现。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指出，咁啱啱将民主党在过去几次选举中利用推特做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而家从左派政客和媒体的反应来看，就知道马斯克确实是击中了他们的堡垒或反对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而马斯克收购推特得到了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表示，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提议提供了一个前景，即该平台将成为一个自由言论可以蓬勃发展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叙事的工具。之前因为推特的言论审查而离开的保守派人士，霍士知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马克莱文 Mark Levin 等人现在纷纷返回推特。荷里活电影历来在东南亚国家颇受欢迎，没想到一部电影近日在菲律宾引起争议。菲律宾外交部4月27号表示，已经停止了荷里活电影秘境探险 Uncharted 在菲律宾所有的放映活动，原因是影片中出现了一张有争议的南海地图，有违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此前不久，另一个对南中国海星杀有拥有权的国家越南亦禁止了这部索尼 Sony 影业的动作冒险片。影片中一个两秒钟的画面显示出中共在南海战略水道主张的九段线 Nine Dash Line。 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幕又背于国家利益。中共一直以来用 U 型的九段线标记中国地图，以此表明他在南海的海洋领土范围。台湾、越南、文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是该地区的主权星杀国，每年有价值30,000,000,000的船载贸易通过该水道。菲律宾外交部在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影视检阅分级委员会 MTRCB 已经责令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停止和终止放映上述电影，除非他们能够删除令人反感的场景。此前在3月中旬，越南官方已经禁止秘境探险在越南国内发行上映，原因同样是影片中出现了中共主张的南海九段线地图，在越南国内引发争议。这并非菲律宾外交部第一次因中共领土主张而要求叫停荷里活电影。2019年菲律宾外交部曾经要求梦工厂关闭动画片《雪人奇缘》Abominable 的院线放映， 亦是因为其中的一个镜头出现了同样的九段线画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